比两刃的剑更锋利。安德烈·沃麦克。第十章，更好的祷告方式。在我的一个福音真理研讨会上，我问有谁相信祷告的力量的，请举手。所有的听众几乎都举了手。然后我又问，有谁所有的祷告都得到了回答，请继续举手。几乎所有的手都放下了。这显示出在现今的基督徒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很少有人看到他们的祷告都得到回答。但是圣经中教导的是，凡寻找的就寻见，凡祈求的就得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章7至8节。显然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知道问题肯定不是出在神那里。我相信我们有更好的祷告方式，这个方式引导我们发现我们在寻找的，并得到我们所祈求的。这不是祷告的唯一方式，如果你用别的方式祷告，神不会生你的气。我只是想我们是可以用更有效的方法来祷告，以得到更好的结果。我要补充的是，我即将建议你们不要采用的祷告方式。其实每一种我都曾用过，因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非得像我现在这样祷告，否则你们就不能得救。过去我曾用过许多错误的方式祷告，但是我爱神，我是带着单纯的心祷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神的话语教了更好的祷告方式。按照这种方式祷告，我得到的结果前所未有的好。耶稣教导该如何祷告时，他先花了些时间指明祷告的错误方式。因此我在讲用更好的方式祷告之前，我想先谈谈哪些不是更好的祷告方式。关于祷告，耶稣首先教导门徒的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6章5节。主在这里所说的令人吃惊，他说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因此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那么宝贵。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祷告，有些宗教团体会一天几次跪在垫子上祷告，然后他们就站起身来奉神的名去杀人。他们是虔诚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违背真正的神的话语所揭示的一切。他们是在祷告，但是他们与神没有联系。遗憾的是，也有许多宗教化的基督徒随时都在祷告，但是他们没有与神连接。如果你祷告时没有与神连接，那祷告就不好。交流需要互动，这就是说神需要回应你。祷告还需要是真实的。我曾听到有人祷告时，他们的声音就变了，并开始说古英语。他们说，汝民恳求无主垂听汝民呼求。我猜想可能是他们多次听到这样的祷告，就以为自己也得这样说话才能与神沟通。但是这通常只是宗教化的假冒为善。神并不说古英语，我使用英盲钦定版圣经，但我并不用古英语祷告，也不用古英语向人发预言。改变你的声音或你本来的性格与神谈话，并不是真正的祷告。神想我们和他谈话，就好像他是真正的人那样。我们需要放下所有宗教虚饰，你不必合拢双手闭上眼睛跪着祷告。在某些时候这样做也许是适当的， 但并不是必须如此。祷告就是与神的沟通，甚至你的心思或你所想的都可以是你对神的祷告。圣经中说，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并不是所有的祷告都需要说出来，祷告可以是你的心思。当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准备将他从死里复活时，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但是其实他还没有说出祷告，很显然耶稣是在心里祷告。他是一直保持与神沟通，并不仅仅是当他说出祷告时才与神沟通。想象一下，你到牧师那里寻求建议，而当你一进入他或他的办公室，就来上一段一个小时的长篇独白，根本就不给牧师插话的机会。一个小时说完后，你就说谢谢你，然后就走出办公室。这样做并不是十分明智的。去寻求别人建议的重点是去听别人会说什么。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个牧师，我们曾一起祷告。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件事，是关于最近神在他淋浴时如何对他说话的。讲到一半，我的朋友停下来对我说，我在想，神为何总是在我淋浴或外出跑步时对我说话？我每天祷告几个小时，我祷告时神从来不对我说话，而我总是在淋浴或做其他事时才会获得神的启示。他一提出问题，我就想到了答案。我心想，我完全知道你祷告时神为何不对你说话。我这个朋友一祷告，他的嘴就像个竖射的机关枪，哒哒哒地说个不停，几乎不用换气。他祷告时没得到启示，是因为他从来没给神说话的机会，主连一个字都插不进去。如果你不让神说话，那么你的祷告是没有效果的。除了祷告时说话太多，我们还倾向于每天划出专门的时间祷告。有个人曾进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每天祷告多长时间。我在考虑回答这个问题，尝试计算我每天祷告的时间时，主对我说话了。前一天我妻子和我一整天都在一起，这期间我们并不是一直在说话，但是我们是在一起做各种事情。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开车出去，并过了很棒的一天。主问我，你昨天和杰米一起度过多长时间？一整天啊，我想。然后主说，我是一天24小时都有空啊，你为何把和我沟通的时间缩减到30分钟或一个小时呢？如果我忽视杰米，也就是说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开车出去，在同一个房间里时，我却意识不到他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会很糟糕。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一整天都在主的同在里。与其仅仅划出特定的时间祷告，我们是可以一直与神保持联络的。我已经养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无论我正在做什么，我的注意力可以一直集中在主身上，甚至当我忙于录制电视节目时，我仍在聆听主。主会对我说话，提醒我一些事情，我一直与他保持联络，这就是祷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6章6节。祷告不应是我们为了获得其他人称赞而做的事。有的人会将他或他自己花在祷告上的时间与他人做比较，他们祷告的动机就是错误的。仅仅花时间在祷告上，并不会为你赢得神额外的恩宠。 祷告的动机应该是我们愿意与神保持联系和沟通。此外，耶稣说得很清楚，祷告时间长并不会使祷告变得好。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马太福音6:7。你能发出的最好的一些祷告往往是简短的，如救命，这是个很棒的祷告。耶稣祷告时就能看到大的神迹发生，但是他的祷告是简短直达重点的，住了吧，静了吧，这祷告就平息了风暴。拉撒路出来，这祷告就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加长版的祷告，仅仅是为了在心理上试图劝说我们自己相信。简短的祷告事实上需要大的信心。耶稣说，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长而蒙垂听，因为祷告的质量比祷告的数量更重要。门徒们要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耶稣给了他们一个范本，也就是主祷文。祷告先从赞美主开始，这与诗篇中所写的是一致的。诗篇中写道，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祷告又以赞美结束。在祷告的中间提出要求，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一个很棒的祷告范本。但是耶稣给出这个祷告的目的，从来不是要你像现今许多基督徒那样把它背诵出来。背诵主祷文可能有些益处，但是这样做弄错了重点。耶稣只是示范祷告的方法，主祷文告诉你的是要用感恩进入他的门，然后自然而然地提出你的祷告请求，最后用赞美神来结束。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祷告是无谓的重复。如果你观察一些团体，他们每天祷告次数在特定的时间祷告，他们的祷告就像是仪式、念咒，与神没有交流。我是带着爱意说这些的，不过仅仅是念玫瑰经，并背诵预录的天父啊式的祷告，是一种无谓的重复。耶稣说，外邦人像这样祷告，但是我们不该这样祷告。神想与我们有联系，我们不该让祷告如此格式化，以至于我们不能与他有真正的连结。我还需要指出的是，旧约时代的人与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祷告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比如说，大卫通奸并谋杀拔示巴丈夫的事被抓住揭露后，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51:10-11。大卫这样祷告是恰当的，因为他还没有重生。但是在新约之下，我们要是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或是更新我们的灵，那就是错误的。当你重生时，神就已经给了你清洁的心。你的身体和你的思想可能会污损，但是你的重生的灵是被圣灵密封的，他一直与神保持着关系。现今人们所说的祷告经常完全违背神的话，人们会以这样的祷告开始教会服事。神啊，我们今天聚会时请与我们同在，而神已经应许了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祷告显示出人们对我们重生时究竟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缺乏了解。我们已经是全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我们并不需要像旧约时代的人那样要通过中保才能接近神，我们不需要求神使我们配得，耶稣已经使我们配得了。现今 在一些属灵征战特会上推行的关于祷告的另一个错误的概念是，你必须要让你的祷告越过天上魔鬼的抵挡，才能让神听到。你必须在天上打个洞，这样你的祷告才能到神那里。这整个观点完全错误。每个重生的信徒都是圣灵的殿，神就住在你里面，因此你不需要让你的祷告到达你鼻子以上的位置。我们是有敌人，这没错，但是魔鬼不能阻挡你与神的沟通。正如我所说，我在这里教导是错误的，我都曾经做过。当我刚刚真正转向主时，我想花更多的时间祷告，专注于神。于是我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7点到9点祷告。我会停下手中所做的一切事，祷告1到2个小时。我这么做是为了训练自己专注于神，我可能从中有所获益。但是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惧怕那个时间。我祷告了5分钟就想，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吧。我不知道如何祷告，我没有与神连结，我说很多话，但都不确定我自己在听没。这只是独角戏，然后变成了例行公事。一天早上快7点钟了，我对主说，神啊，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但是反正你知道我的内心，我惧怕这个祷告时间。6:45我就开始惧怕了。安德烈，主对我说，不必感到糟糕，6点钟我就开始惧怕了。我想，如果神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么为何我还要这么做？我意识到这种祷告只是一种宗教训练，是某种我所做的事使我自己感觉圣洁，但是我并没有与神连结。祷告的目的仅仅是与神建立关系，团契，与他连结。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命令疾病或障碍离开。但是大多数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这是我们花时间和我们的天父在一起，进一步转变成他的形象的机会。神总是在那里，耶稣的血使得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幔子已经裂成两半，在旧约时代分割人类与神的障碍已被移开，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神的正殿，沉浸于他的同在里。